欢迎收听医疗健康 Talk。长春月刊尝试在不同的平台上跟大家谈健康、聊生活，摆脱以往的刻板印象。我们乐于创造一个零到99岁的乐活新天地。在这里，不只是听专家们说，听主持人聊，也欢迎正在收听的您分享宝贵的经验，或是提出任何的想法。不管是健康、生活、疾病，或者是两性、营养、心理，任何的话题都可以。期望医疗健康 Talk 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打造的生活大舞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明是肺癌，为什么用抗甲状腺癌的药物来治疗呢？什么是跨癌别的特定基因？那癌症治疗不只是看器官而已，揪出不常见于该器官的基因变异，才能找出最精准的治疗。近年来呢，医学发现不同癌别也可能有相同的突变基因。甚至呢，发展出对应的标靶药物，因此有机会可以帮助跨癌别特定基因变异的癌症病友对抗病魔，延长疾病控制的时间。那这个跨癌别的特定基因呢，带动了同病异治，还有异病同治并行的癌症精准治疗时代。今天我们就来跟台湾免疫暨肿瘤学会的吴兆恩理事聊聊这个议题。吴理事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刚刚提到一个明明是肺癌，为什么用抗甲状腺癌的药物来治疗？不晓得有没有患者这样问你？
它其实目前来说，它其实这个药物目前早期啦，它一开始是发展在黑色素瘤跟甲状腺癌，但慢慢的其实在肺癌也有它的相关适应症，所以它现在也是专门在针对肺癌的治疗。那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早期我们发现这个基因叫做 BRAF 的基因突变。那这基因突变，我们一定会找说癌症，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癌症，一定会找最多的癌症。那什么癌症最多？甲状腺癌最多，大概有50%的甲状腺癌都有 BRAF 的突变。那同时在黑色素瘤一开始也发现，大概4成左右的病患也有这样的突变，所以一定会找这样的病人去做临床试验，看看说这样的药物在这些病患身上有这样突变会不会有效。那后来再发现说，在肺癌啊，大概有1%到2%的病患也有这样的突变，所以我们在做基因检的时候，偶尔会看到有 BRAF 的突变。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肺癌也有 BRAF 的突变，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药物从甲状腺癌、从黑色素瘤搬到肺癌来用，看看会不会有效？初步的一些 case 就是初步的一些个案，大家发现说，哎，真的有效哎。那所以我们就特地来做临床试验，也把肺癌的这个 BRAF 突变拿来做临床试验，发现原来甲状腺癌的药物拿到肺癌来做来使用，一样是有效果的。所以慢慢的就有这个观念，就是不同的癌症，你只要有同样的基因变异，我们就可以使用同样的标靶药物来做治疗。
所以这个药物其实是旧的药，它本来是用在甲状腺癌跟这个黑色素瘤
是，
上
没
面的
错。
药，只是你们发现在肺癌一样有这个基因，所以就把它拿来肺癌的患者试试看，
没错，
结
但是
果却有效这样子。
对，那其实因为早期肺癌，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就是 EGFR 突变、ALK、ROS1 这些常见啊。这个 BRAF 大家就想说，哎，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突变？但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做次世代基因定序，就意外就发现大概有一些病患还是会看得到。那我们肺癌病患，大家知道肺癌病患已经变成台湾第一名了，所以真的很多病患在这边。那我们做了这基因检测，发现啊，真的他也会看到这种突变，那就拿这个其他癌症的用药来试试看，才意外发现它也会有效。
肺癌患者里面，这个有这个 BRAF 的这个
对，
基因
是。
的人多不多？大概占几成呢？
大概其实只有1%到2%，
哦，所以不
所
是
以
很
真的不
多。
是很多。因为我刚才举例说，EGFR 大概50%到60%，ALK 大概5%左右，所以真的 BRAF 的真的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他用了这个药之后，他的反应好不好呢？
它的反应跟在黑色素瘤或者在甲状腺一样，就是它的效果来说，大概它的有效率可以到50%到60%。那我说的有效率是肿瘤可以明显缩小控制的情况，那大概在5、6成。那控制的时间大概在半年到1年的时 间。
是，
那这是中位数哦，中位数意思就是说有限控制时间更长，可能到一年两年的以上的时间，那只是说中位数大概是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的。
是，这个叫做跨癌别的特定基因。
是，
那有哪一些癌症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呢？会有共同一个这个基因？
其实我们在身体所有的癌症后来发现啊，在所有的癌症不管是刚才讲的这三种癌症之外，像是在胆管癌，在甚至癌王胰脏癌都有发现有 BRAF 的这样的突变。那后来也研究说发现在这样的一个突变的话，我们使用这样的标靶药物的病患一样肿瘤会缩小。大家想说胰脏癌很难治疗嘛，
对啊，
是癌王，但如果你验到 BRAF 突变，虽然它比例上也大概 1-2%， 但如果你有验到的时候使用的标靶药物，它效果也是很好。所以后来发现在不管全身的肿瘤，包括脑癌，包括甚至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一些血癌的情况，那这些不管是全身所有的癌症，只要验到 BRAF， 你使用这样药物都会有效。但是在研究中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叫大肠癌。大肠癌大概有 5% 到 6% 的个案它有 BRAF 突变，但大肠癌用这个药物效果就比较差。但除了大肠癌之外，几乎全身的癌症只要发现 BRAF 的突变，你只要有听过的癌症，任何的癌症有 BRAF， 甚至有一些不是癌症呢，我们有看过有一些是良性的肿瘤。
是，
那良性肿瘤理论上它就是慢慢的变大，但有时候它会有些症状，它可能没办法开刀，这时候我们使用这样标靶药物还是会有效。所以说就是不同的肿瘤，不同的癌症，除了大肠癌之外，只要你有验到 BRAF 的突变，都会使用这样的药物，都会有帮忙。
是，那要知道有没有这个基因，就是要做基因定序才会知道。
对，
那现在这个好像也有健保给付嘛，有就是有一定的条件。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五月开始啦，五月开始健保会有一些部分的给付，因为我们基因定序的费用还是蛮高的，它是有部分的根据不同条件，它会给付大概2万块或3万块这样子，所以它有一些帮忙我们的癌友去降低这个负担的一个情形。
对，所以只有这个办法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基因嘛。
基本上目前来说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有一些单基因的检验方式啦，就只要不一定我们该讲是次世代基因定序，那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只看 BRAF，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跨癌种的基因检测不只只有 BRAF， 我们还有 NTRK、NTRK， 还有 RATE， 还有其他的基因变异都有可能在其他癌症验到，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这只堵在一种基因上面，所以我们会做完整的次世代基因定序来看看说你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基因变化。那不止 BRAF， 其他的基因变异也可能在全身所有的癌症都有可能看到，那一旦看到这样的基因变异，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癌症的标靶药物搬来这个癌症来使用，那病患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好的疾病控制。
嗯哼，那会建议每一个患者都来做这样的检查吗？还是哪一些人他才需要来做呢？
基本上其实在目前的研究，当然有一些药物在临床试验上已经证实它在第一线一开始使用会比较好，但大部分的癌症可能它并没有好的临床的一个实证医学啦，就没有好的证据。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晚期的病患，没办法开刀，准备要接受全身性治疗的病患的话，其实都适合来做这样的一个基因定序的一个检测。但健保有它的一个给付的规定，因为它还是以实证医学为主，比较常见的才有健保给付。但其实我觉得只要得到癌症，没有好的一个疾病控制，没有好的药物选择的时候，都可以尝试使用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来找到相对的药物。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NTRK、NTRK 这个基因病，其实在很多癌症哦，发生率都不到1%，不到1%，所以你还是要做了检测，你才会知道说你有没有运气那么好去验到这基因。那你验到以后，健保其实有给付药物，健保有给付这个药物，但是你没有检验的话，你就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基因变异，那你就失去了一个可能得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好的药物治疗的机会。所以未来其实不管什么癌症，我觉得所有的癌症应该都要做基因检测，来找到一个最适合你最好的药物的一个选择。
嗯哼，那如果你是验到你有这种特定的跨癌别的基因，它预后会比较差吗？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其实你有验到基因，理论上并不会影响到你的预后，那但是你多了这样的基因之后，你就多了一个药物治疗的选择。你可能原本，我举例来说，原本在癌症可能只有两种标准治疗，你验到基因你就多了第三种药物的选择。那多了第三种的话，你总是有个机会，不管那疾病控制半年、一年，甚至有些人治疗2-3年的时间，那就多了一个选择。在这2-3年过程中，谁知道会不会有新的药物又研发出来，说不定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的药物研发出来。因为现在其实标靶药物只是初步，大部分除了肺癌之外，很多标靶药物都第一代的药物。那第一代我们知道会产生抗药性，所以大家其实在国外他们研究就是第二代的药物针对抗药性的基转去做攻击，所以也许你在用了一段时间产生抗药性，又有第二代药物可以用，那未来也许有第三代 更后面的药物，所以只要你有机会控制的更好，那随时都有可能新的药物进来，就有可能会延长你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是，所以机会还比就是没有去验出这个基因的。
对啊，因为你没有验的话，你就只能可能有些人就只能用传统
的
化疗，或者传统的一些药物治疗，那效果来说就会差很多。我举例来说，化疗在肺癌早期就只有20%到30%的有效率，但是标靶药物可以到60%甚至80%的有效率，那差蛮多的。那所以说你一定会选择一个好的标靶药物，可以提高你的有效率，而且大家也担心副作用嘛，标靶药物副作用你会比较轻一点，比较可以耐受，每天只要吃药不需要打针，
生活品质
也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多了一个选择，然后生活品质变好，疾病可以控制更长，那当然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药物选择。那这个化癌别的研究不止标靶药物，甚至免疫治疗也有啦，有免疫治疗有一些像是微卫星不稳定啊，或者肿瘤负荷量比较大，就突变量比较多的，其实也适合使用免疫治疗。所以这概念其实不止标靶药物，在免疫治疗有类似的一个概念。
是，而且未来也许会发展出更多样的。
对，目前其实国外还在努力的研究中，大家也是很期待说未来有更多样，因为现在免疫药物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局限，那未来有越来越多免疫药物，然后越来越多的一些我们叫做预测的因子啦，预测你哪些病患是适合使用标靶药物，所以大家发现越多，也许你使用那药物的这个成功率就会越来越高。
是，那就是李氏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就是接触过的案例，就是比较就是关于这个跨癌别的特定基因的这个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跨癌别基因，我临床上有蛮多。那我先分享第一个案例，就是他是一个60岁的男性啊，那他其实一开始在肚子摸到一个肿块，一开始以为是疝气，在外院在化莲那边开刀，那么要开刀手术中发现他有转移性的黑色素瘤。那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是一种皮肤的肿瘤，皮肤的这种很多都会长在手上脚上，有些黑色素
长在腹部比较少，
长在腹部比较少，那通常腹部都已经扩散出去，扩散到腹部，但他其实找不到皮肤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找到腹部，那我们会认为说他就是原发不明，但他已经转移到腹部，已经算是晚期的一个黑色素瘤，所以当时他就很紧张啊，然后就因为他想来林口长庚这边就医，就透过介绍以后转到我的门诊。所以他从花莲每次都开车来门诊，那结果他呢，就我就帮他做基因检测，发现他有 BRAF 的这个突变。那所以刚好他当时被诊断的时候，健保刚给付这个药物，所以他就很顺利的申请到双标靶的药物。那双标靶药物效果就很不错。虽然双标靶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平均的中位数的控制时间大概是1年左右的时间，那病人他在吃药之后，肿瘤就明显的缩小，甚至完全的就看不到。所以我就追踪电脑断层到现在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他是疾病控制的非常的理想，就是完全都电脑断层完全没有看到肿瘤的情形。所以不是说我们说有文常跟大家说疾病控制多久是一个中位数，但实际上有些人就会长蛮多，像这病人就控制3年时间，因为他运气很好，一些5年10年或者更长时间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没有验到这样 BRAF 的突变，你就失去了接受标靶药物治疗的一个情况。那也许在他如果假设他没有标靶药物，在早期20年前没有这药物，没有基因检测，也许他1年以后就离开了。但因为他有这样的基因检测，有这样的药物的选择，他现在控制3年都很稳定。那上个月应该4月的时候啦，因为4月有樱花季，他还带着家人，带年迈的妈妈，他60岁，妈妈80几岁，还带着妈妈出国去赏樱。因为他其实过去一直忙着工作嘛，都没有机会去好好的玩，那就体验到跟家人相处更重要，所以就决定说，既然身体还不错，赶快带家人、带妈妈、妻子、女儿一起这国外去旅游。所以他最近才刚去旅游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案例，告诉我们说，验了基因使用标靶药物可以大幅的改善你的疾病控制。虽然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是晚期的病人，但他也活了3年，你会觉得3年是晚期吗？应该不会。所以他可能他的未来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疾病的控制的一个情形。那临床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这样案例，但因为时间有限，就是只分享这个案例在这边。
是，所以也是表示说他生活品质、体力也都不错
哦，
才能出去玩。
对，因为他吃药几乎没什么副作用啦，
是，
所以他就每天就等于说有点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物，每天按照时间吃。那但药物有点多，一天要吃5颗。但他就每天吃。也没有明显副作用，他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那他还是，你现在可以想想看，对我来说，我觉得开车好累哦。但每次回诊都从花莲开到林口长庚，然后都很轻松，然后再看完门诊再开车回去。我以为他是坐火车啦，就都是
开
车，
他都开车。那他算是没有副作用的。那如果有副作用，会有哪一些状况？
这个药物的话，副作用其实过去来说最常报道就是像是会发烧，这很特别。这个药物这种 BRAF 的药物，它会容易发烧。那发烧一般我们吃普拿疼退烧就可以 控制。嗯，那我之前有个病人，他就是疫情中间一直发烧，所以常常被以为他得到 COVID， 但实际上不是啦，我还开个诊断书说，因为他得到了药物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去，因为他去 shopping 就被人家挡下来，因为他有女儿，他接他女儿的时候就被那个就量体温，就不让他去看他女儿了。所以说，其实就是有些他很常见的副作用是发烧，但是我刚才讲后面那个花莲那个个案就没有发烧的问题。那还有一些人会有些皮肤痒啊、皮肤起疹子副作用，这是标靶药物很常见的一个副作用。但这种东西通常就是做好保湿啊，一些症状控制，其实大部分都还好。
所以副作用算是还蛮低的，
是，
而且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然后就算发生了，都是比较好处理的一个副作用。
是，那今天非常谢谢吴理事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这个很新的一个知识。谢谢吴理事，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